如果上帝答应你，你会失业六星期，但是到那时你会得到足够创业的钱，这样你就能辞职了，或是你会单身四个月两星期又五天，然后你会碰到最神奇的男人，事实上这里还有他的照片，这样你就能快快跟男友分手。如果有人能够让你看未来发展，你就可以向前飞跃，对不对？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宇宙的桥。如果我们每一次需要做改变时，都能轻易平静地走上一座环境或契机的桥，立刻沿着它走到快乐全新的未来，这样不知道有多好。如果能够有一张地图、一份旅行指南，还有一张时间表，精确详细地告诉我们在松手与再次得到之间会发生哪些事情，这样不知道有多么令人安心。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你往往必须经历变迁，却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结果。还没有得到新的，就得放下旧的，你必须在没有桥梁的情况下跳过深渊，这就是它令人害怕的原因。我们害怕这个深沟，害怕从这边到那边的空间。如果我结束这份感情，从此再也没有任何情人，我该怎么办？如果我辞去这份工作，从此就没能雇佣我，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搬出去，从此再也找不到好房子住，我该怎么办？如果我跟现在谈不来的朋友保持距离，从此再也交不到新朋友，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放下现在紧抓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更好的，我该怎么办？我们害怕卡在自己紧握的事物及希望得到事物之间，由于这种恐惧，许多人无法放下，裹足不前。放下的力量。想象一下，你若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某人，当你走向他，去看到他手上全是包裹，这时你会怎么做？你会说，你不会说在这里，就把礼物摆到地上，你不会把它放在他的头上，你会等着，直到他放下那些包裹，你再把礼物交给他。宇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运行，宇宙是聪慧，他不喜欢浪费。当你双手拿满东西，宇宙也不会给你东西。当你已经捧着太多东西，他不会再把任何东西放在你头上，他会等待，直到你挪出空间，直到你愿意接受。为了接受新的东西，你必须放下眼前紧握的东西。你看过马戏团里的空中飞人表演吗？他紧握住秋千的把手，用优雅有力的动作摇摆他的身体。就在他飞向另一个秋千时，他松开了手。有一秒钟，他停留在空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附。观众紧张的喘不过气来，然后他迎向秋千，及时将他抓住。看到表演者的勇气与胆识，我们好像被催眠般如痴如醉。这是一个极端的体能方面的例子，它说明了我们必须放掉一样东西，才能真正的接受另一样。当你放下某样，你会创造出一个空间。大自然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宇宙不喜欢空虚的状态。如果你在池塘边挖出一条五英尺长的沟渠，水会留在原地吗？不会，它会流到新的空间，把水沟填满。如果某地发生火灾，消防员把阻挡火势的阻碍拿掉，火势会文雅的留在原地吗？不，它会往它能找到的任何空间蔓延。就情感与灵性方面的成长来说，这个原则主张，当你让心中有一些空虚感，有一块空缺，某种东西就会充满它。但是你必须先清除旧有东西，你必须放手。当你觉得自己一直在抗拒，生活停滞不前，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情，这就表示时候到了，你应该排除某些东西，你必须为新的情境挪出空间。你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清理你的衣橱，丢掉不穿的衣服，丢掉塞满抽屉和柜子的旧文件，捐钱给某一个行善机构，反省内心，在理性和情感方面除去对成长无益的旧观念，创造一些心灵空间。两件事情中间的鸿沟有极大的潜能，极大的力量，然而它也能让你面对面的看到你最大的恐惧。如何放下旧习，吸取新事物？过去几年来，我一直想把我在南加州的住所卖掉，我很爱这栋房子，也在这里住了很久，但是在我心中有某种强大力量告诉我，现在是往前走的时候了，我应该租房子住， 直到我想清楚未来的方向，我的理智觉得这个念头颇有道理，我的心却不以为然。我对这栋房子的感情太深，它是我的舒适区，尤其是在我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刻。幸运的是，我有个非常热心的房屋销售员，他耐心的听我解释了我的两难处境。我想要卖房子，可是我又害怕我会住到想喜欢的房子。万一房子卖了，我必须搬出去，却找不到地方住，那该怎么办？万一我想住的那种房子并不真的存在，那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先把卖房子的念头重新考虑一下？很显然的，我不敢往前跳。芭芭拉，这位销售员说，我了解你的顾虑，可是必须先卖掉现在房子才能租别的房子，先卖了房子才能开始找房子。我晓得，我答道，但是在我正式对外宣布要卖房子之前，我必须得到更多的资讯，所以我会花几个礼拜的时间来看看市面上有哪些房子出租。我不是真的要租，我只是要向自己证明这些房子真的存在，然后我就会安心的，就能让你替我卖房子。听到自己向房屋销售员解释这个做法时，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想在两座悬崖中间找到一座桥，就像你生活在不快乐的婚姻里，你想离开丈夫，又怕往后碰不到适合对象，于是你下定决心说，我要在报纸上登广告，假装我是独身贵族，然后我就会接到很多电话和照片，我就能看到许多可能对象，我不会真的跟任何一个人约会，我只是想知道这些人的确存在，只要我安心了，我就能离开先生。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想看一些出租的房子，然后我就晓得他们的确存在，于是我就会平静下来，我早该想到宇宙不会让我得逞，让我用这种花俏的伎俩控制生活的韵律，避开我的功课。放下对你不再有益的东西，将使你打开心胸，接受生活为你准备的新礼物。我的房屋销售员同意了我这个不寻常的计划。往后的一个月，他带我去看他找到的每一户出租房屋。太可怕了，没有一栋房子符合我的需求与偏好。有一户太暗了，有一户没有隐私，有一户不准养狗，每一户都比前面看过的更糟糕。时间越久，我对这位销售员就变得越来越焦虑。芭芭拉提醒我说，如果你现在不开始卖房子，你就得等到连续假期过后才能卖，那时你等上好几个月。可是我不敢在没有找到新房子的情况下就把现在房子卖掉。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听到声音有个声音说，可是你如果不放掉手里的东西，就不会找到别的东西。要顺从与放下，几星期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真的能解决他吗？上帝对我说，听着芭芭拉，在灵学院学校里，你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初中生，你是研究生了，你不会被这个想法困住，你一定要相信我。最后我顺服了，我知道我必须放下，不要试着去控制，我只要说，上帝，我相信你会供应完美的环境，让完美的事情接连发生，是时候了，我该放下这栋房子了。于是我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房屋销售员说，好吧，就是今天我要确认，我要采取行动。销售员如释重负赶到我家来，我们坐在后院签了卖房子的合约书，他到邂逅离去，我独自坐着凝视峡谷对面的山峰。我做了什么？我愁闷的想，我放掉了这么美丽的东西，或许我再也找不到好房子，住不到让我住得开心的房子，可是我已经往前跳了，我知道在这一刻我必须有信心。我翻开本地的报纸，开始搜寻房屋租赁的版面，看看有多少房子要卖。突然间一个广告吸引我注意，可爱视野辽阔的房子出租，我心中刻薄的那一部分说，是啊，它可能跟我看过的其他房子一样，只是垃圾场而已。这篇广告附了一个私人电话，不是房屋销售公司的，它让我更加疑虑，最可能的是屋主不敢让房屋销售员看房子，以免受窘。可是有某种力量要我打这个电话，无论如何问一下房子的状况，反正没有什么坏处，我心想，于是我拨电话过去。一位法国女士接了电话，我问到了房子的事，她说房子才装修完毕，事实上这栋房子就在我家的这条街上。她用动人的词汇描述了这间房子，我相信她在夸大其词，不过我还是说好第二天去看房子。第二天早上，当我把车停在这栋房子前面，我打起精神准备去迎接又一次的失望。我这栋房子的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我看到一辆车停下来，有个女人下车，她看起来很像我姐姐，正是屋主。她向我微笑致意，走到前门进入屋内，我的嘴巴因为惊讶而张得大大的， 好像是这位女士量过我家的尺寸，定做过一个比较小的版本。她迷人极了，她带我到每个房间参观，我无法置信摇摇头，一切都恰恰符合我的理想。颜色、景观、门窗的样式都是我喜欢的，连主卧室的浴室装修都和我家完全一样。她还做了一个衣橱，放下我所有的衣服，太好了，简直不像真的，我心想。也许她有缺点，可是我们越谈越多，我越喜欢她，我心越是跟我说，这就是你的新家。我告诉她，我会考虑一下，然后我开车回家，只花了2分钟就开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好像太完美，太容易。第二天，我整日想着这副房子，我知道我要它。我在屋主的电话打火机里留了话，要他回电。我的经验是，当我们对恩典提出质疑，当我们怀疑宇宙给我们的礼物，宇宙就会说，好吧，你觉得它太舒服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把事情搅乱好，让你开心一点。你预定的挑战原本不必再持续2星期，但是如果你坚持，我就为你创造一个挑战，你才是写剧本的人。第二天早晨，这位女士打电话到我家，她说她很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但是我必须在某个日期以前起租，而这个日子已经迫在眉梢。可是我还没有卖掉现在房子，我犹豫地说，你能再等一等吗？可能不行，她等到这个房子已经弄好，我必须租出去，你可以考虑一下。又来了，我心想，这栋房子很完美，现在它又被夺走了。我看着恐惧和抗拒之心中升起，突然间我唤醒自己，不，我必须顺服与相信，现在我不能就此罢手。那天晚上我祈祷，感谢上帝在我决定卖房子之前迅速带我找到完美房子。我说我还需要一点帮助，如果它注定是我的家，我求道，请你创造出延后的状况，让它不能马上租出去，其他那栋房子出点问题，必须修理一段时间。次日早晨，我坐在电脑前写这本书，电话响，是屋主打来的。芭芭拉，他说，你不会相信出了什么事，我刚刚叫人检查这间房子，屋主的结构有点问题，必须重新修整，我必须在几个月以后才能把房子租出去。但我晓得这件事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一定是因为芭芭拉注定要住进来。我挂上电话，眼里含着感谢泪水。我只看到上帝满意的对我微笑，他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明白呢？我得向你证明多少次你才能了解，只要你放下就会得到新的东西。当你顺服，恩典总是会接过手来把你真正需要的东西送给你。不止哦，我原来的房子就卖掉了，现在我住在新家里。在我放下紧握的东西后，才过一会哦，我就被带到新家的面前，为恩典挪出空间。学会放下以后，你就能开始为恩典挪出空间。什么是恩典呢？它就是给生命、给予爱心的宇宙力量，就是宇宙智慧的神秘方法，目的在让你走向更大的良善、真理与自由。当我们抗拒改变，把眼前的东西抓得太紧，拒绝放下时候，恩典就无法轻易的进入我们的生命。我相信上帝、圣灵、宇宙力量，或随你怎么称呼的这股力量，都会有许多礼物要给你。但是只有在你合作的情况下，这五个礼物才会降临。你做到了你的部分了吗？也许宇宙正在为你做工，你却不让这些祝福进入你的心。也许在某个宇宙的仓库里有一堆祝福在等着你，可是若你不挪出空间，他们就无法进入你的生命。你或许在祷告，你或许在给自己打气，你或许在接受治疗、阅读激励人心的书籍，可是你是否真的肯合作，放下不再适合自己的东西，为恩典挪出空间，持续与情感的层面接连，鼓起勇气放下对自己不再有益的东西，无论它是爱情、工作、资产、信念或情绪，都要松手。有一个美好想法能帮助你做到这一点，你可以扪心自问，我曾紧紧抓住如今需要放下的东西是什么？在我的生活里，有什么东西不再对我有益，我必须把它放掉。放下是一件可怕的事，可是若你担心万一松手你将一无所有，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会明白这一点。在你的生活里，你找不到证据来证明事情是这样运行的。以前有好多次以为自己要失去某种珍贵的东西了，这时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东西就会出现。你曾有好多次被迫放掉某种东西，当你觉得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后来却得到远比想象中更美好的另一个东西。 每一个出口都是另一个入口，导向另一个地方。你可以用一个很好的练习提醒自己，改变一直是你生活里的一种慈爱的力量。请你在一张纸的左边列出你放下过的人或事物，从你的青春期写到成人的阶段。例如，一，16岁时跟男朋友分手；二，好友申请到某一所大学就读，我却遭到拒绝；三，大二担任摄影师助理时遭到解雇；四，我住的公寓被卖掉，使我被迫搬出去。在每一件事情旁边，试着写下后来出现取代损失的东西。它也许不是立刻出现，也许不是依照你期望的方式出现，但是你会发现某一件事的确出现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比你先前拥有的东西更好。这个练习能让你建立一种令人惊讶的观点，就是你的生活真的一直在成长，一直朝向更丰富的方向发展。当你写完这张表，你会得到一张惊人的单子，在纸的右边你会看到许多祝福、惊喜甚至奇迹。彰显给我看，有一种为你与你的生活而做的设计，比你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事物都要伟大。只要你能放下，允许这股流动力量把你往前推，你就会进入你无法想象的更大的喜悦和满足，不再抗拒，不再控制，不再操控，注意呈现在眼前的种种改变，找到这条河的流动方向，让它把你带到你必须去的地方。学习顺从于生活之流，等于抛开你平日处理现实问题的许多做法。最近我跟一个好友吃午餐，他是一位励志书作家，写过一本影响深远的书《与狼共舞的女性》。我们展开女性之间特有的神奇对话，智慧仿佛从我们身上流出，让我们把自己的美好成分汇入一个愉悦兼具情感与灵性的观念浓汤。我跟他谈到我正在为女性写这一本书，于是我们开始讨论顺服的事。我一直在努力要自己放下控制的念头，顺从的更多一点。我老实的对我的朋友说，我以往习惯每天早晨起来对宇宙说，今天我不要碰到任何可笑的事情，我不要任何惊喜，你晓得我立场，所以让我们守住它，这样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好像我提出了一个警告，别跟我捣蛋。过去几年当中，我继续说，我开始明白这种做法使我无法领受恩典。我知道有一种神圣而强大的力量每天都会流过我们的生活，它就像一条恩典之河。这种别跟我捣蛋的态度反而不再说我不要走进河里，我不要弄湿自己，你可以随你的意识想办法把我弄湿，可是我要一直坐在河边。我努力控制生活，剥夺了自己的机会，让我无法在每一天接触到这个神奇的力量。我的朋友微笑的表示同意，并且与我分享他的经验。在我生命中的某一刻，我经历到了真正困难的阶段，我迷失了方向，不晓得该怎么做，于是我对圣母祈求帮助我。我恳求他把我要的答案赐给我，告诉我该怎么做。后来我开始静坐，突然间圣母出现在我面前，他只说了一个字，这个字是西班牙文，意思是彰显给我看。他告诉我，我要用这个字来祷告，这就是他给我的答复，要宇宙证明给我看，我以前一直祷告祈求问题得到解决，要求一份洋洋洒洒的宣言做给我的答案，同时我要有人出现在我生命里，握住我的手跟我一起跳舞，但是我得到的只是一个字。这句话彰显给我看，对圣母的祈祷，对宇宙的母亲，对伟大的智慧证明给我看，让我看见了我必须学习的东西，让我看到我必须放下的东西，让我看到我要走的道路，让我看到你想要给我的东西，让我看到我能如何付出，让我看到爱别人的新方法。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用这个字展开每一天，这个方法实在美好，他带动每一天借着自觉行动来做到顺服。我向他承认，我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展开每一天。我用一段梵文的经文祷告，我把所有的心念与行动交给上帝， 交给怀着爱心的服侍。当我们坐在那里吃午餐，我忍不住微笑起来，我想到我的朋友跟我的所有读者，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要是知道我们如何展开每一天，一定会大吃一惊。我们两个人清晨都会呼唤宇宙的力量，对这股力量说，我知道每一件事情都不是靠我自己做成的，彰显给我看，让我看到我注定要做的事。我们了解生活的本质就是改变之后，无论改变是大是小，都能不再抗拒必然发生的改变，并学会顺从于内心与外界的自然律动。每天早晨，在你投入一天的活动之前，花一点时间向更高的力量打开你的心，这股力量高于你的思考、恐惧和有限的目标，它让你减少抗拒投入生活的流动力量。无论你的祈祷是用梵文、西班牙文、英文、中文，还是心灵的无言倾诉，它都会邀请恩典进入你的生命，恳求引导，恳求迹象，恳求方向，这样它就会来临。我试着记住要自觉的练习服从，不仅在清晨，而是整天进行，尤其在察觉自己的内心或者是外在行为上开始抗拒的时候。几天前，我发现我在抗拒一个障碍，它让我看不见自己的路，我想不出该怎么跟我深爱的一个人沟通，把某些重要的感觉告诉对方。我尝试的一切方法全都没有用，事实上我越努力，我们的关系就越糟。有一刻，我发现我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双手捧着头，心想我放弃，我想不出方法，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突然间，我听到自己的心声，我知道我正在做必须的事，我在顺服，我放掉了努力控制靠自己解决问题的想法，我的心涌出祷告的声音，彰显给我看，让我看看该怎么做，让我看看该怎么走出这件事。就在这一刻，我马上觉得舒服多了，外界没有任何改变，可是我不再抗拒了。几个小时之内，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许多天来我没法找到的答案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朋友纷纷打电话来给我有帮助的建议，同时内心的引导温柔的引导我走向另一个新的思考方式来解决我问题。那天晚上，我又跟对方谈话，仿佛找到了表达感受的方法，让他了解我的感觉。我把他的看法在我的心中引起的强烈情绪传达给他，借由这个做法，我们之间的障碍就此消失。学习呼唤恩典的魔力，他让他指引你的道路，即使你不相信他也要尝试一下，你会惊奇的看到美好的结果。无论何时，若你感觉到突然迷失方向，无法接触到良善的流动力量，千万不要惊慌，只要不再抗拒，加入流动力量，恳求帮助，你就会惊奇的看到这股力量把你带到新的道路。你等待的时机就是现在。当上帝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可能达到的一切成就，我们浪费掉的一切礼物，我们原本可以做到却没有去做的每一件事情，地狱就来临了。对我来说，地狱的观念源自于两个字：太迟。什么是顺从与改变的恰当时机？现在。你一直等待的时机就是现在，它是完美的时刻，没有哪一个时间比此时此刻更好。你可以采取勇猛的行动，邀请改变进入你的生活，只要向宇宙提出邀请就好。你可以回到自己心里，发挥内在智慧，就会智慧在等着你，只要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为了做到这件事，你应该做几次深呼吸，直到你觉得身体开始放松，放掉所有紧张的情绪，向自己提出一下问题：在此刻，我觉得生活中的哪个领域需要改变？哪个领域一直想改变，我却不断抗拒？你听到答案了吗？当然听到了，你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你明白在哪些领域之中，改变尝试邀请你与他共舞，所以接受这份邀请吧。当你放掉紧握的东西，生命就会往前移，流向新方向，把你带到更深刻的喜悦和充实。它只会把你带到更美好、更丰盛的地方。鼓起勇气跳过去，你也许还没准备好，不敢往前跳出最远的一步，没有关系，你可以从小小的步伐开始， 但是现在就开始跳吧。停泊在港湾里的船是安全的，然而这不是造船的目的。几天前的晚上，我在卧室角落的线板后面发现了一只蜘蛛被困在那里。这只蜘蛛非常缓慢的移动，好像被卡在那里很久，没有力气爬动。别担心，小东西，我温柔说，我会把你弄出来的。我拿了一张镊子，轻轻地把蜘蛛拿起来，准备把它送到花园里去。可是蜘蛛显然认为我要攻击它，于是跑回线板里。我不会伤害你，我答应他说。我面试着把它再次拿起来，蜘蛛又再一次抗拒我。它狂热挥动小脚，缩成一个球，努力把自己塞到线板里面。改变在呼唤你，你听到了吗？过去关闭的门现在已经敞开，你看到了吗？新的道路呈现在你的眼前，你会跟着它走吗？突然间，我发现蜘蛛不动了。我靠近一点看，发现它抗拒的太猛烈，以至于自己杀死了自己。我悲伤地把它拿出去，放在一丛玫瑰底下。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温和的低语，我只是想救你。我很抱歉，你不知道我意思。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念头：难道这就是上帝对我对每一个人的感受吗？或许这个宇宙智慧的慈爱力量看着我们挣扎困扰，而他出手干预，希望我们可以从险恶的地带往安全地方。但是我们抗拒，我们拳打脚踢，尖叫抱怨，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被迫改变。或许我们跟这只蜘蛛一样，他把我的拯救行动当作攻击，不晓得只要顺从就只能让我带走他，他就会被送到美丽的花园里。所以某位有名的哲学家说，不是此刻，会是何时。